神对我真好。弟兄姊妹，我们能坐在这里，因为他对我们好。我常想，报纸上的很多八卦不是登我，那我真的要感谢主。这神的恩典，我们没有离婚，是神对我们好。不止没有离婚，而且还蛮快乐，那真的是他对我们好，是不是？我们悖逆的儿女还有指望，那他对我们好，是不是？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还可以祷告，那他对我们好。不止可以祷告，他还应允我们的祷告，他还扶持我们。我们心中很多的结，他还把我们解开，是不是？神在各方面对我们好，所以我们要向他唱。我们来看诗篇第29篇。诗篇29篇。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因为那本来就是他的，是不是？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只把荣耀归给他，而且按着他的名所当得的。许多的时候，我们的赞美不多，是因为我们对他荣耀能力的认识太少，所以我们就只能给他一点点赞美，给来归荣耀给他。啊，这段经文说要按着他的名所当得的荣耀。按着他的名所当得的荣耀，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地上在赞美怎么多，都还差很远，你相信吗？都还跟他当得的荣耀差很远。所以千万不要说我们诗歌唱太多了，赞美的时间太长了，跟神的真实的荣耀还差很远，还太多亏欠了。所以为什么到天上去24小时没有停止的一直在敬拜神？为什么？因为那是他当得的。阿们。所以我们总是向神有一个祷告，说神啊，让我更认识你的荣耀和你的能力，好让我可以唱出更多的赞美来，是不是？圣经诗篇上说要用赞美的话将他的荣耀发明，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原来的意思就是要赞美他，赞美到荣耀的地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参加一个聚会，或者你自己在家里的赞美，你觉得我真的赞美到很荣耀的地步了？所以我们真的亏欠神的荣耀，是不是？为这缘故，我们说神啊，我要赞美你，我要荣耀你。有时候神的儿女听到要荣耀神，就觉得哎呀，我们真是亏欠啊，主啊，真是亏欠 啊，所以一直认罪，一直认罪。神说既然亏欠你，就现在就荣耀我就好了，一直认罪做什么呢？就多一点赞美不就可以了？因为50篇说把你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我，以赞美为祭献上的就是荣耀我，对不对？所以更多的来感谢，更多的来赞美就好了，是不是？不需要一天到晚在懊悔的当中，是不是呢？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好吗？啊，父神我爱你，我赞美敬拜你，要你的生命，愿你给你多一点的赞美归荣耀给你。荣耀你生命。
Thank you.
恩典何等的奇妙，这就是你的荣耀。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我们能够有爱，我们能够饶恕，我们能够被医治，我们能够和睦的相处，我们能够乐意的侍奉你，这就是你的荣耀，这就是你的作为，唯有你配得。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名直到永远，但是我们在肉身里何等的有限，我们有时候只能唱一下子，有一些我们又唱不再上去，有点太高的歌，但是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救赎我们脱离肉身的限制，进到你永远的国，在那里没有肉身的限制，在那里没有唱歌的限制，而我们从灵里面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向你俯伏，哦，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荣耀全然归给你，因为这原是你的，从今直到永永远远，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是我们要高举的名，直到永远，哈利 高荣耀的神，你可以把人的全能毁掉重新创造，而你竟愿意差你的独生爱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字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我也要赦免我的罪。就是你的好，这就是你的爱，伟大的爱，奇妙的救赎，所以我真的不歌唱，不止我的嘴巴要唱，我向你说我灵要歌唱，我灵要歌唱，甚至我醒着的时候要歌唱，我也愿意我在睡梦中也向你歌唱，为了你配得唱，当得的荣耀归给你，因为你配 你跟旁边人说我喜欢，我喜欢，所以我向神求，让我每一个机会都这样。我们快乐的来敬拜和赞美。刚刚岂不是说有一些有堂的弟兄姊妹要求说要有一个时间奉献，好像我用这时候来奉献好，所以我想待会讲完，希望有一些问题解答的时间啊，或许有些人需要先走，可能会先走了啊，好不好？亲近他实在是非常好，很多年轻人喜欢看 NBA 球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看过 我已经很少看，偶尔会陪我孩子看。你知道 NBA 的球赛，他的广告就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那一句话叫I love this game， 我爱这个比赛。哎呀，他吸引那些爱篮球爱运动的人，他们喜爱所谓去看神的儿女，吸引那些爱慕他的人，所以应该每一个聚会我们会说 I love this meeting，是不是？我们的神这么好，那我们来见神，见完应该是我爱这个聚会。哎呀，比我来的时候更快乐，是不是呢？因为我们的神太好了，这是我们向神所求的。因此，我们一直呼求神，在聚会中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诗歌的部分，一个就是讲道的部分，能让我们真正遇见神，以至于我们都会说 I love this meeting。 阿们。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面前，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我们再看列王记下第三章，列王记下第三章，这是摩亚王背叛以色列王，那以色列王就邀请犹大王跟以东王组联军要去攻打摩亚，要再把这个主权给要回来，让他们臣服在以色列手下。到第四，但是他们去的时候啊，走了七天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没有水喝是很严重的事，那就不用打仗了。所以约沙法王他是一个敬虔的王，他就提出一个呼吁，他说这里不是有以色列的，有耶和华的先知吗？那时候以利沙还在，所以他们就去找以利沙。第十三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你去见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因为以色列王啊不敬畏神，他的父亲亚哈更糟哈，母亲耶洗别也是很糟，所以以利沙不理他。好，那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亚人的手里。那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小字说原文作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然后神的信息就说出来，他们照着去做，事情就成就了。我们发现那个敬虔的王神是非常看重的，一个敬虔的百姓啊，神是非常看重的。还好这一次有约沙法王去，不然就糟糕了哈。那我们从这两段经文都看出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在这那个时代，他们似乎很明白，但是在这个时代，教会 却不太清楚。那个就是好好的运用音乐，神的百姓会得到很大的祝福。第一段经文提说，因为扫罗背逆神，他在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上背逆神，所以神的灵就离开他，不与他同在了，也就是说神不再帮助他了。那扫罗王没有神的帮助，他不只是在做王的事上使得整个国家就越来越差，他也越来越撑不住了，更糟糕的是他整个心灵都越来越乱了。所以圣经说有恶魔会来搅扰他，当有恶魔来搅扰他的时候，很有意思，他的臣仆给他一个建议，说你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那当恶魔来搅扰你的时候，他弹琴，恶魔就会离开你。他不是说找一个先知来为你赶鬼，我奉万军之王的名吩咐你离开，不是，他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可那个人弹琴的时候，恶魔就离开了。而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就总结的说，这个建议是对的，不只是对的，而且当实行出来的时候真的可行。因为每一次当恶魔临到扫罗的时候，大卫弹琴，好，恶魔就离开了。直到一种情况，就是扫罗容不下大卫，想要把大卫杀掉的时候，大卫只好躲避他。那大卫躲避他不再弹琴，那扫罗就更糟，因为那能帮助他的离开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好好的应用音乐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所以这也就是任何一个教会如果越来越复兴，通常音乐也跟着在当中兴旺，因为神的教会就会更发现音乐其实是非在侍奉神一个很有用的工具。甚至到先知以利沙，哎呀，这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这样的一位先知，有点像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期望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个时候，连耶稣复活以后，门徒都还问同样的话，以为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建立犹大国，恢复犹大国在地上的威荣。那耶稣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起来抵抗罗马帝国，那是最好不过的啦，因为现在大家都听他，对不对？他登高一呼，一定有很多人奋勇而来。更好的就是这个军队哈，受伤的一摸就医治了，所以没有伤兵的问题，也没有人员补充的问题，因为死了以后一摸他就活了，所以不需要征召新的人，如果有新的人来只是越庞大而已。然后也没有后勤补给的问题，因为五个饼两条鱼就所有人通通吃饱了，是不是？所以只要随时都带着五个饼两条鱼，就不用后勤补给。你知道打仗后勤补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是不是？冲啊，死了没问题，一摸就起来，一摸就起来。结果每一个起来的对方都吓死了，打都不要打了，这哪有世界还有这种军队？是不是？打不死的，对不对？受伤也没关系的。
更糟糕的是，我们用焦土政策把粮食通通烧掉，他们竟然还有东西吃。可是耶稣不是要来做地上的犹大国的王，耶稣要来做全人类的救主，所以他们无法接受。而这里这个先知，圣经说他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哇呀，军队来把他包围起来都进不来，为什么？因为整个城有火车火马，是不是呢？神费这么大的事保护一个先知。所以弟兄姊妹，侍奉神敬畏神的人是很有福气的。结果这三个王来找他，他说什么？他说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这样的一个先知应该是一眼睛闭起来话语就来了，不是吗？你们觉得呢？要么就是手一举起来神就感动他了，不是吗？他竟然提出一个请求，说找一个弹琴的来。然后当那个人弹琴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小智说手，意思就是耶和华的灵好像一只手临到他，他是有感觉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亲近神，神的灵临到我们是有身体有感觉的，那是正常的，不是说每一次都要有，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有，而是说如果有那是正常的。今天有许多奇妙的事，神学家都要把它解释得好像那是想象的，这太可惜了。我们的神太大了，有很多的事情当他临到的时候就是这样。耶和华的手就临到他，然后话语就来了。真正的先知不是因为他有恩赐所以可以一直发预言，真正的先知是神临到他什么话他就说什么话，话语没有临到他就不说，因为他没话可说。所以当神的话还没有临到他就没有话说，他就不说。但他知道因着约沙法王的缘故神乐意说话，那我愿意来领受神的话，但是请你打发一个弹琴的来。为什么？因为弹琴的人在弹奏的时候会帮助他，音乐可以帮助他，让他的心安稳在神那边，让他帮助他的心亲近神，好让他可以从神领受信息。当他从神领受的信息说出来，句句就带着能力，因为每一句话都会应验。所以当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告诉他：你 满地挖沟，满地挖沟做什么啊？没水喝已经累得不得了了，还要挖沟？这是神的话说挖沟，明天摩亚王就交在你们的手中了。我们的神做事是非常奇妙的，许多的事不是我们用头脑想的，因为他是神。我们的神启示的原则世世代代都不会改变，但他做事的方法每一个时代都在改变。这是我们的神，所以他是很奇妙的。找一个弹琴的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神的百姓知道音乐是很有用的。事实上在这时代也是一样， 我们也经验到音乐是很有用的。希望今天跟各位分享里面能够认识音乐是很有用的，如果我们会用的话，如果我们把它用得好的话，音乐是很有用的。当大卫弹琴的时候，恶魔就离开扫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他弹琴的时候，鬼就跑掉了啦。哇，这对我们的服事有很大的帮助，你知道吗？当传道人呢，免不了赶鬼。哎，这世界真的有鬼，你相信吗？只是鬼跟人所想的鬼有时候不太一样。很多人如果家里隔壁有人过世，特别在台湾，有时候哦，他们办丧事是把棺材放在家里，放50天啊，他们要做7个7，50天，那个家属已经累得都不行了，隔壁也都被他搞得很惨。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死人跟鬼是有关系的。好，所以半夜他可能会来给你抠你的脚底。所以睡觉的时候，哎呀，会不会觉得脚底痒痒的？会很害怕，是不是？走过那里，赶快冲过去，会很害怕。人死去的灵魂跟鬼是两回事，鬼跟死人没有关系的，鬼就是鬼，是堕落的天使，是属灵界的。要不然的话，今天我们开车到处都撞到鬼。你想看从有人以来的有多少死人啊，对不对？鬼就是鬼，人的灵魂就是人的灵魂，而人的灵魂就按照圣经讲到阴间去，神要他去的地方跟这里是不相干的。那你说，哎，可是有人看见呢，那个头发长长的，穿白色的衣服，然后脸色白白的，看不太清楚，然后走路好像浮在半空中，特别是晚上起来的时候，哎，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些？因为鬼知道你相信嘛，所以他就这样在吓你啊，所以你就相信，以为所有死人都会变成这样了。所以我家隔壁如果有人吊死的话，那我要赶快搬家，免得他做鬼来抓我。特别如果平常你没跟他处好的话，那你就更糟。对不对？他一定第一个来抓你啊！他活着的时候伤不了你了，所以他死的时候来抓你了。弟兄姊妹，他活着既然伤不了你，死他更做不了主了。鬼就是鬼，死了灵魂就是死了灵魂。鬼是堕落的天使，圣经讲的魔鬼或撒旦是那个堕落的天使长，他真的是属灵界的，所以他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只是他的能力他的权势跟全能的神比起来就这么一点点。出埃及记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件事，摩西说我去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不相信我了。对，神说那你的手上是什么东西？他说手这个牧羊的杖啊，他丢在地上，丢在地上就变成蛇，是不是？然后摩西就到法老面前去，把杖一丢，就变成蛇。法老也看过啊，说：“哎，你们丢看啊！”所有的这些他旁边的术士就丢下去，通通变成蛇啦，是不是？结果摩西的那个就把他们通通吞掉了。这么多只都打不过一只了， 还被他全部吞掉。弟兄姊妹，所有魔鬼的力量加起来都不及神啊，阿们，这是我们的神，他们有超自然的能力，他不是灵界，属灵界，但是层次跟神来比太低了，是不是？他不相信，神说那你就去挤倒尼罗河的水，让它变作血，然后这些术士也去打，其他地方也都变作血，对不对？比较厉害的应该是挤打让血变成火变成水啊，对不对？原来你通通变作血，那怎么喝呢？就更糟了。所以魔鬼的工作只会让事情更糟了，绝对不会解决问题的啦，是不是？虽然他有一些力量，但他没办法解决问题，他只让问题更糟。但你看，他只能做两三件小伎俩。之后那个狮子连这些行法术的都受不了了，他们就是说这是耶和华的手段。弟兄姊妹，你没想过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手段就是不信他。他们看见有一个更大能的，更不信他，这就是人。所以我为什么会说那个老米勒牧师说奥克兰归基督是一个 a lesson of frustration， 所以你如果说 Vancouver 通通归基督，你也会很挫折，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不信，他即使看见你的神是真的，我也不信，就是有这种人，而且不算少，你相信吗？但是圣经会说凡预定得永生的都得救了，有些人就是不信。我们没有办法把全人类都带归主，有些人就是不信，但是有些人就是会信，哈利路亚。我们的神的能力太大了，恶魔来的时候他就弹琴，恶魔就离开了，哇，这对我们服侍神的人哦，很大的释放，你知道吗？传道人赶鬼啊，你很稀奇嘞。他是属黑暗的，所以他常常晚上发作。很多人被鬼附都晚上发作，晚上发作，传道人很有爱心，看他那么受苦，当然要去帮他赶鬼。啊，晚上是最累的时候。在那里唱赞美诗，在那里祷告，也不能走，除非鬼出去，真的是折磨，是不是？后来我们发现，有赶鬼最好的时机，就是在聚会中，借着音乐，满有神的同在，那鬼就受不了了。为什么？第一个，因为神是神圣的神，他是污秽的啦，所以他就受不了了啦，是不是？所以有些人就会倒在地上挣扎，哦，所以有些人就说，你看追求圣灵充满的机会，他被鬼附，不是的，他本来就被鬼附的啦，只是平常因为神的能力没有彰显，所以他看不出来了，也没有特别的现象啊，是不是呢？不是因为他追求圣灵充满了。有人曾经问我，杨牧师，你们教会有没有圣灵充满的追求聚会？我说对不起，我们没有，不过好像每一个聚会都有人被圣灵充满了。在聚会中，当神同在的时候，邪灵就受不了。大卫为什么弹琴的时候鬼要跑掉？大卫并没有起来奉耶和华的名赶鬼啊，他只是在那里弹琴啊。所以很显然，他弹琴可以带出一种情境，就是神同在。鬼最受不了就是神来同在，你相信吗？因为他是神圣清洁的神，他是污秽黑暗的，所以 黑暗就不见了，他就跑掉了。但他要跑掉的时候，他就要挣扎了，是不是？那他要挣扎，所以有些人就会有一些反应了。如果这个人愿意让鬼出去，他就尖叫了，就像圣经所说，都躺在地上了，挣扎滚一滚，他就出去了。那这样的时候，如果他的心愿意转向神，你带领他好认罪归向神。为什么认罪？因为认罪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他就没有巢穴了。鬼为什么可以在一个人身上有巢穴？因为罪啊。那你愿意认罪，愿意归向基督，接受十字架的救恩，他就没有巢穴。他没有巢穴，他怎么？他只有走了。所以在那时候赶鬼就容易得多，精神得多。所以我们发现，哇，感谢赞美主，以后要赶鬼啊，通通带来聚会就好了。那半夜发作怎么？半夜发作，帮助他安静下来，不要太麻烦就好了啊。睡觉睡觉，不要吵，安静下来啊，牧师啊。那就这样，对，那有一个人陪他啊，让他安安心心的睡到第二天啊，聚会的时候再来啊。哇，我们发现轻省很多了。要不然有时候为了赶一个鬼搞了好久，然后呢没赶出去，已经累得不得了，觉得大概信心不够吧，信心不够，所以就禁食祷告了，已经又累然后又禁食祷告啊，真的是，对，难怪很多人不想做传道。现在弟兄姊妹可以不参与传道，非去不可，是不是？那真的是很辛苦的啦，所以有一些人就是先进食再去。问题是要进食多久才行呢？哎呀，所以借着音乐带出神的同在，就好办得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一些鬼很难赶，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个人根本不愿意让鬼出去。特别是因着情欲的罪而被鬼附的，许多人说他希望继续活在情欲的罪中。鬼他不愿意让鬼出去，你怎么能赶他？所以即使他发作了，发作就要让他安静，不能安静就把他带出去，让他安静回家。神给人的意志他都要接受，鬼你还能怎么样？但是如果他的心愿意转向神，就容易了。所以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神的儿女他们所知道一些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昨天讲那撒玛利亚夫人，她里面知道一件事，就是真实的敬拜应当是有能力的，应当是有生活生命的果效的，不只是神的儿女的活动而已。它绝对不是一个宗教活动，它是可以带出影响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奇妙全能的神。所以神的同在绝对不只是一种感觉，不只是一种很舒畅的感觉而已，神的同在是很有能力的。而神的百姓知道好好的应用音乐是有帮助的，所以在这里说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那以利沙先知说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那当他弹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谈音乐的侍奉，这也是我们这些年神让我们从我的属灵的老师那里学到。哎呀，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参加过他带的聚会， 名字叫爱德华米勒，这是50年代阿根廷大复兴神使用兴起的一个器皿。他是美国人，爸爸是牧师，因着经历圣灵，有一天爸爸带着全家去做礼拜的时候，礼拜堂门是关起来，等到他们走得比较靠近，忽然间从窗户打开，很多来福枪伸出来说，不可以再靠近，再靠近我们就杀了你。因为他们觉得教会怎么可能有圣灵，所以他的爸爸就只好另外去找去服侍。那他从小就看见神的大能，神在他身上有奇妙的工作，他去阿根廷当宣教士，服侍到实在吃不消了。有一次连续办10天的布道会，办完之后他跟神说，神好，要回美国去了。因为10天的布道会也祷告也发单张，他说连一只狗都没有来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时候他说，在阿根廷的教会如果一年有一个人受洗就了不起了。他说，神啊，我回美国去至少还会有一群会众听我讲道，我在这里算了。他就说我回去了，神就提醒他说，你讲过一篇道对不对，那一篇道叫做，那篇道你讲说，一个传道人如果碰到任何的问题，只要禁食祷告7天都可以解决。所以呢，你有没有禁食祷告7天？他说好，那我就禁食祷告7天，如果没什么事发生我就回去了哈。他说那我要一天要祷告几个小时，他说人家上班几小时你就祷告几小时。好，从礼拜一开始啊，到教会的阁楼上去祷告。他说他把圣经读了，要祷告的事通通祷告了15分钟。然后他说再来要怎么办，要等候，一直到下午5点钟下班。哈利路亚，下班了。他说没有看见神，只听见魔鬼说你这个傻瓜，人家在吃饭只有你不吃。慢慢的慢慢的，他说开始有一点亮光。一直到第7天，他觉得神有一些话语，然后他就继续寻求主，要花12个礼拜的时间继续寻求主。主就一直对他说很多的话，包括阿根廷大复兴的事。然后神就跟他说，你去召聚弟兄姐妹来祷告。结果总共来了5个人，来了牧师、师母跟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女生18岁，帮人家做家庭帮佣呢。然后他们就唱诗祷告，然后读圣经之后就说，好，我们现在就安静等候。神有感动你就祷告，神没有感动我们就等。等到11点45分没有人开口，然后他看快到半夜了，就问你有没有什么感动。师母说没有，这对夫妇没有，这个小女生你有没有什么感动。我想那个不会是了。你说说看啊。哎呀，我想那个不会是从神来的啦。他说你说说看啊。他说神叫我起来拍桌子。所以就回家了，明天再来，礼拜二来也是这样。到11点45分，你有什么感动？没有，没有。那谁有没有什么感动？我想那个不是出于神呐、为什么？他就拍桌子。到礼拜四也是这样，到11点45分， 怎么样？
就只有他有一个感动拍桌子。
美人牧师说：“好，
那我们就站起来，绕着桌子一边拍一边唱。”
就站起来唱诗歌，拍桌子。就那个小女生不动，就他们就唱了15分钟，大概她不好意思了，就站起来。然后当她的手一拍到桌子的时候，神的灵大大的浇灌下来，然后复兴的火从这里开始。哎呀，神迹奇事，然后人就开始归主，教会开始坐满了人。很奇妙的人，那些平常调皮捣蛋的专门要作怪的人都信主了，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他说那个觉得教会很奇怪，所以就在门口看看里面到底在做什么。结果有一个，有时候叽叽叽，就有一个小女生不小心手就撑到那个门口来，就开始哭起来了，因为他踏进礼拜堂的界限了，就悔改了。很稀奇的事，但是很多的神迹奇事，哇！接着神跟他们说：“不要出去了，等候两年，等候，就在我面前等候主，不要出去做工了。”很多人都很误会他，你偷懒，你弄错了。这种时候应该是继续的传福音，复兴来了，你不是求复兴吗？但他们清楚神叫他们等候。他的书说我们这么一等就等了两年，等了两年，直到有一天天使造访他们的神学院，有一个年轻人去树林里祷告祷告祷告，结果忽然间发现不太对劲，抬头一看，吓得拔腿就跑，也不管了，冲回到宿舍门一关，他怎么进来了？原来天使更新来了，然后就开始悔改，那个所有人。从早到晚，许多人就是靠着墙壁就哭泣，就流泪，就认罪。好像40天还50天，有一天天使向他们显现说：“不要再哭了，阿根廷的壮士已经被捆绑了。”然后复兴就来了，神就打发一个布道家去阿根廷。他们说50天之内600万的人信耶稣。他说我们的宣教的这个团体花了50年，所有的宣教士只带领600多人信耶稣。今天我们以为捆绑壮士是奉耶稣的人捆绑你，捆绑一圈，奉耶稣捆绑你，捆绑第二圈。许多时候我们去睡觉，他大概又脱离了，所以就第二天再来捆。属灵的事不是用头脑想的啦，属灵的事是神启示的啦。他们就是天使造访，然后那个悔改的灵就在他们当中运行。一个人就在神面前哭泣认罪。有一天两个神学生胆子很大，偷跑去看电影，看电影回来，天使跟他们说：“你们不知道吗？电影院是魔鬼的殿堂。”哇，他们就哭泣流泪悔改。悔改之后，阿根廷的壮士就被捆绑，他们从来没想到他们在捆绑壮士，只能跟他们说壮士被捆绑了。奇妙了，神就兴起他。哎呀，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去他们教会观摩，后来我们常请他来我们教会领聚会。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他只要一祷告，你就觉得整个气氛通通不一样了。他只要一开口唱歌，你就觉得好像神来到这里了，稀奇。 就那唱歌神就说赶快我要去听，太好听了，是不是？我们从他那里学到怎么用音乐。哎，他真的是一个善用音乐的人。我们神的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发现说，在大卫的时代，他们就可以这样啊。他们就知道一件事，善用音乐可以带出神的同在，甚至到一个地步都可以赶鬼了。一方面因为鬼受不了，一方面因为神的全能太大了。善用音乐可以叫一个大，这么我们说大有能力的先知，他的心可以预备好来领受神的启示。在这里，扫罗的臣仆对大卫对扫罗说，请我王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善于弹琴，我想不只是技巧好，而是他灵里面很知道神的灵是怎么样子运行呢？所以通常在我们训练领师的同工，我们告诉他们第一件事是自己先进入至圣所，自己先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许多的时候在台上领诗，我们会很着急，底下好像没什么反应。像耶稣说，我对你们弹琴你们不跳舞，哈，哎呀，哈利路亚，就没什么反应，是不是？一开始唱比较轻松比较轻快的歌是对的，是因为我们才刚刚来嘛，有些人刚睡醒，有些人在车上还吵架，有些人一边走一边吃饭，对不对？根本就是赶快赶快来就是了，对不对？免得迟到，对不对？但心都还没有预备，那我们通常鼓励领事的同工，第一件事情就说，神啊，我要到至圣所，我唱真的。今天许多的领事的同工常常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会众带热。弟兄姊妹，敬拜不只是气氛热，敬拜绝对必须真实。许多的时候我们连领事的人都忘了真实，只希望气氛热。领诗的人必须先真实，神啊，我唱真的，神啊，我渴慕进到至圣所。所以事前的预备是需要的，但是当天领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进到至圣所更最重要。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如果我们真的进到神的同在里，进到至圣所，好像神的灵就自己会把那些爱慕人一个一个都带进去了。我们就发现我们根本不用费力。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请音乐侍奉的同工注意的。第二个就是这种人怎么找呢？所以我们说，如果别人带他都进不去了，这种人更不能把他放台上去。别人带他都进不去，他还能带别人吗？如果别人带他都进不去，很可能他也不渴慕，是不是？他既然不渴慕神的同在，他如何能带别人去见神呢？ 所以我们会观察哪些人在聚会中他可以进到神的同在里，哪些人在聚会中他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因为真实的敬拜是会有生命的果效，从他生活是看得出来的，跟他的生命会不一样，生命不一样，生活就不一样。在聚会里面有领受，生活就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留意哪一些人在聚会的时候他真的进入，许多时候他进入他就来告诉你，你一听就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你看他的生活，你跟他接触就会发现不一样，这个人不断的在改变，生命不断在更新，那这种人就可以给他试试看，在小组先让他带带诗歌，看他怎么带，哎，不错，主日礼拜让他先带，告诉他你先领一首诗歌就好了，不要有压力，或者你先领两首就好了，十五分钟就好了。有时候发现他一领就很好，就继续十五分钟的继续，没关系，很好啊，等到需要帮助他接过来的时候再帮助他接过来，是不是？有时候就告诉他说，再来你怎么办呢？现在你应该做什么，他就照着做，他就发现哎，很不错嘞，然后慢慢的同工就会被训练起来。当然了，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说，牧师可不可以前面那一段省掉，你就直接领就好了，是不是？我说不行，因为我从每次都我领，你们就没有人会领了，所以要训练更多人。有一些人一开始会觉得有一点压力，好像被牧师接过去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表示我领得还不太够，渐渐的神就会破碎他们这种情面的这种障碍，渐渐的他们就会，牧师可不可以赶快来啊，有时候我不接他们就来，牧师你接下去吧。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就发现更少人的障碍，纯粹就是我们就是要来敬拜神，就是要带领弟兄姊妹来敬拜，没有那种你既然排我竟然第一首歌就接过去，为什么上个礼拜他第三首你才接，今天我第一首你就接了，教会就很多这种杂七杂八的，让大家很头痛很受伤了。弟兄姊妹，大家的心如果向着神，这种事就比较少，这种心思就比较少，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我们最不喜欢的一种头发叫做光头，剃光头，小时候要求孩子要一致，所以通通剃光头，而且很好认，剃光头就是中学生，所以你不太能作怪，一看剃光头就是中学生，很好管理。你知道吗？还有另外一种必须剃光头，就是你要给他剪头剪坏了，只好剃光头，因为已经没办法，没有任何头型可以修了。哇，这是很让人挫折、很让人生气的事情，你把我剪成这样，为什么有时候第一首歌就必须帮你接过来，因为再让你唱下去这句话就完了。 是不是？所以在还没有完之前要赶快接过来，不然就剃光头了。聚会我们的目标是要有神的同在，我们的目标是要神的心里可以满足，我们的目标是要所有愿意寻求神、渴慕神、需要神的人都可以遇见神。如果因为你排你领诗歌就非让你领下去不可，难道那聚会弄砸了，你怎么向神交代？还说不可以被接过去，哇，那你胆子可真大啊。神说我等候要施恩给我的百姓，你跟我说既然排我领会就看我的。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神的心里满足，他就会喜悦同在。当他来同在，所有来的人都蒙福。阿们。所以每一个人都蒙福，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所以我们安排那个能够带领人进到至圣所了，而这种人自己必须先爱慕进入至圣所，自己必须先知道一点点，渐渐的知道越来越多，那聚会就会越来越好，教会有越多这样的人，哎呀，你会发现聚会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已经渴慕要进到神的同在里，所以这些人很好带领。每一个人来都有一个渴慕，我今天要进入至圣所，那就很好办了。教会如果越多那种哈、不去不行，去又不太甘愿的人，那你就很吃力了。那这个比较像布道会啊，要先让他知道耶稣，他先让他先尝到耶稣的甘甜，他的心慢慢敞开，慢慢敞开。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可是神有恩典，我们相信羔羊的宝血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我们就唱歌。哎呀，我们希望能够进到至圣所，感谢神。第一天我们聚完会，晚上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师母说，师母，哇，我觉得今天聚会好，我第一次经验到跟神这么靠近，可是聚会就结束了，结束我就没办法，只好回家，回家我赶快关上门，我继续在房间里面亲近神三个小时。他说实在太好了，我觉得哦 it work， 哎呀，神真的有怜悯。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神实在很好，就是我们都不懂也不会，只是要他就帮助我们了。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而不是你会你才得着。那我们会怎么会知道？神把一个知道人带来，然后当我们开始有领受，我们就觉得我们渴望更多的领受，所以我们就到我们的老师那里去学，机票买的就去。哎呀，神就让我们更多的看见，然后开始我们就学习怎么样运用音乐，神也渐渐的教我们运用音乐。再来就是领诗的，你不只要能进入，你不只要注意神啊，这个时候哎呀，我真的渴望进到至圣所，所以求你帮助我每首诗歌认真的唱。所以我一开始学习领会的时候，我眼睛都不看任何人，我只看神。为什么你知道吗？有一些人来聚会哈、他翘二郎腿，后面手是跨这样，意思就是根本不太在意你、你看到这种人就不想领诗歌了，就领不下去了，所以都不看他们，我只注意神。哎呀，渐渐的好像就越来越摸着了，然后渐渐的 当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我们发现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至圣所他才是主。所以我们学习到至圣所以后，就是注意神啊，我现在敬拜你，那你要做什么？我把我原先预备的统统摆一边了。所以我们常常鼓励我们领事的同工说，请你不要在家里写好这一首歌唱几次，唱几次以后要祷告，祷告说什么话，然后再唱几次，唱几次以后要说什么话，都写，然后呢就照着来，是不是？那个是我们还没进去之前我们的预备，进去之后全部听他的啦，因为他才是主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说耶稣基督是主，耶稣说你们喊口号，你们进到我的宝座前都不听我，还说我是主，你们还是照你们的计划去。所以有时候他们在要停下来讲话，我说不要停啊，继续唱啊。有些人也习惯性了，唱几次就一定要停下来讲话。因为习惯唱几次就一定要停下来祷告，说注意这个时候圣灵在做什么，他要做什么。你会发现进入至圣所以后，如果你会学会顺服神，你就觉得非常的轻松。那时候已经不是我在服侍了，那时候我是在领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参加聚会，因为每一个人都领受，而不是说教会其实一个 很可怕的情况，就是所有应当领受的人通通在做工，做工做到累得不得了，然后回家没有领受，第二天还要上班，还要服侍丈夫，还要接送孩子，下个礼拜还要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领受？我们发现最好的就是聚会的时候，让所有人都能领受，每一个人都吃得饱饱的，所以呢他聚完会非常快乐。 I love this meeting， 我喜爱这个聚会，快快乐乐，所以我下礼拜还要来。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盼望礼拜天，为什么？因为太好了。在那个时候，像我昨天晚上讲，进入真实的敬拜，就好像接上天上的泉源，那个泉源从领诗歌的侍奉的同工那里领受，然后就涌下来，所以每一个人都饱足了，都快乐了，都是我们神的恩典。所以唱诗歌，如果我们能够带领到，我们好像神的那个生命的江河从上浇灌下来，然后把我们从全浸透在他的恩典的江河的里面。哎呀，荣耀你生命，荣耀你生命，阿们，在全地上荣耀你生命，很快乐，对不对？哎呀，神啊，我真的是乐意荣耀你的圣名，这么好的神，这么荣耀的神，我怎么好意思去做我自己的工作？我要荣耀你的圣名，即使我去做工作，我也要荣耀你的圣名。你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那里荣耀你的圣名。我常跟弟兄姊妹说，教会是你的基地，是你的补给站，所以每一个人来教会不要做太多事，我也希望我不要做太多事。你 真正彰显神的荣耀服事的地方，就是你的办公室，就是你的家。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家人就一个一个信耶稣，因为只要来的都发现他改变了，他去教会好了，所以我也要去。不是一个去，他代表牧师，我们家有一个代表了，够了，每一天都去教会。一个人信耶稣，全家就好像少了一个人。越爱主，我们就跟他越远，吃饭都不能在家。为什么？他要去祷告，他如果没有预备怎么服侍呢？吃不能好好吃饭，我们家派代表够了。所以说教会不要太多活动，但每一个活动都让你觉得我很喜欢，我很饱足，我很想参加，我都在期待。然后其他的时间好好在办公室工作，好好待在家，不要整个心都在教会，都在小组，然后办公室摆一本圣经，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早一点 fire， 我们公司就复兴了。每天哈利路亚，感谢主，读圣经，交给他的事都不好好做。弟兄姊妹，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忠心，就是见证。那你要忠心，你需要有恩典啊，需要有供应啊，不然你旁边会有很多让你很烦的人啊，你会碰到让你很难受的事啊，你如何能够活出爱心，你能够活出忍耐呢？如果你在教会得不到供应，你哪里有办法呢？所以没，我们向主求聚会，真的神的同在，可以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清出去，让主充满我们，生命的活水涌进来，圣灵的恩膏在这浇灌我，我就更新。你知道吗？为什么婚姻这么离婚率这么高？因为婚姻很困难呢。千万不要觉得那个婚姻好的人都是他们天生就比较容易的，对罪人而言没有容易的啦。两个都要那么亲密的关系跟生活，都要打仗的啦。打什么仗？放下自己啦。最好的办法就背十字架跟随神啦，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舍己嘛。婚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己在啊，舍不了也不肯舍啊，那两个人就碰了，就撞啊，对不对？到最后心就慢慢冷了，原来受伤了，也乏力了，那就算了吧，是不是？或许是因为过去太无知，所以嫁错了，就换一个可能好一点啊。有一个婚姻专家在一次讲座就问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后悔？没有后悔过，结了婚到现在没有后悔过。问了两次没有人举手，问第三次总算有一个男士慢慢举起手来，他说，这个男士你了不起，你婚姻一定很美好，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从来没后悔过？他说，今天我发现我如果再不举手回家会更后悔。需要神很多的供应，是不是？我们就发现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到神面前领受，而聚会的时间就是让他领受的时间。他如何能领受？必须从神而来，所以带他进到至圣所。 让他来到神的面前，带他进入真实的敬拜，好像跟全员接上，他就苏醒了，他就更新了，他灵里就被开启了，他就体会到神的恩典怜悯。哎呀，这位神实在太好，所以我喜欢敬拜他，所以我喜欢跟随他，所以我喜欢赞美他，所以我喜欢服侍他，是不是？这是天大的祝福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付上天大的代价了，那带来的祝福当然是相称的了。只是今天许多人说，我们没有一直在这个祝福的这个恩典当中，好像被浸透，就被 push， 一直做工，一直做工，一直做工。所以教会有一些人服侍到一个地步，他真的失望了，痛苦了，他就离开教会，任何人去关心他，他都不回头，甚至你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因为说也没有用，说很可能就被定罪，而且说可能你人家就说你绊倒人了，所以干脆都不说，但是心门就关起来了，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是荣耀的，是美丽的，是奇妙的，是有怜悯有恩典的。所以摩西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这个人他有几次神跟他说，你到山上来见我，一去就见40天呢，40天跟神在一起做什么啊？律法也不用讲40天呢、啊，对不对？或许那时候写比较慢，也不用写那么久了。如果亲近神是很 boring 的事情，摩西说：“赶快，赶快，神啊，赶快说完喽。”我赶快下去，我很想念我太太，我的儿子，对不对？而且百姓需要我，神啊，可不可以不要40天呢、啊？啊，4天尽快解决了，对不对？第一次40天好不容易下来，第二次再上来一次，底波拉完了完了。完了，我还要再上去一次40天，请你为我祷告，弟兄姊妹，请你为我祷告，我还要再上去40天。你相信吗？不是这样的。他亲近神，亲近到一个地步，觉得我还有许多不认识的。神啊，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会说：“神啊，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带上去。”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你的同在，就没什么意思了。到哪里去都一样，不因为那里是迦南地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的同在，我们发现当我们进到神的同在就是不一样，聚会进到神的同在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向神求这个恩典，我们渴望每一次都能如此。那你说感谢主，第一个礼拜神就应允了，有了，第一个礼拜有一个人经历了，他非常快乐。过了2年，老美乐牧师到我们教会带领聚会，我们请他吃饭，他跟我说：“你带领聚会啊 ，You are lost several and get one.” And those another several and get another one. 我就讲、哦、主啊，两年了，他还跟我说 You lost several and get one, lost another several and get another one, 就是你会有几次机会，没有啊，没有什么，但是会哎，忽然间就有一次非常好，然后再有几次努力努力想说上一次很好，这一次 copy 一下，结果 doesn't work。然后又过一下，哎，又来一次。但是你知道吗？感谢主，这频率越来越高，变成 get several and get lost one。渐渐的，就每一次聚会都很好。为什么？因为你越来越熟悉了。这叫做善于弹琴。你越来越熟悉。那一条路，你越来越熟悉神的圣灵是怎么运作的，是怎么走的，什么时候里面的领受是出于圣灵，什么时候是出于自己，你越来越能分辨了，越来越能分辨了。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敏锐注意神，什么是注意神而顺服他就对了。哎呀，渐渐的我们发现每一个聚会都很好，那好就长一点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聚会就从75分钟变成90分钟，从90分钟变成120分钟，从120分钟变个两半小时，从两个半小时变成三个小时，从三个小时变成三个半小时，有时候是五个小时。所以有一些人被介绍来我们教会聚会，聚完会回去就是这个教会有问题了。你们怎么聚会三个半小时、四个小时，从来没有想过的？哎，弟兄姊妹，好，时间就是过得特别快，好也就不觉得累，就是就很吸引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一件事，礼拜天中午不要跟人家约会，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有些人问说，牧师，我们想去你们教会聚会，有人介绍，那你们几点开始？开始、哦、我们九点半开始，那、啊、几点结束？不知道。什么几点结束？对不起，不知道。那我如果来，我可以先走吗？可以，你随时可以走。所以我们甚至你知道吗，有些地方人工作很累很疲倦，我们有礼拜五的祷告会，有一阵子我们七点半都聚到十一点半都没有结束，有时候到十二点半啊。所以我们的神学生都要打电话给同学说，请你帮我开门，因为神学院十一点钟关门嘛。好，我们聚会很晚了，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说，如果他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你实在太累，你就睡觉了，不要累了，然后累上就然后也没聚会，也没睡。但是让人很挫折很辛苦的事，我说为什么？你睡一下，那半小时一小时效果一定非常好，因为非常平安，因为神荣耀满同在。好，然后等你醒来的时候好好聚会，因为还不会结束。所以如果你丈夫睡觉，千万不要看，牧师在看，牧师在看。好，我说牧师可以体会。好，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在神的家很自由。但是如果你明明才刚睡醒来这里还要睡，那你就要好好祷告。是不是你有什么蒙蔽，以至于当你该领受的时候都睡着？哎呀，在主里面真的是好，因为我们的神本来就是好。 所以每一个聚会好好的亲近神，要在神面前苏醒。因此呢，带领聚会的人要向神求一个恩典，帮助我，让我爱慕你，教导我，让我熟悉这一条路。你说牧师这样的话，这标准会不会太高了啦？我们教会好像没有人会，我相信标准蛮高的，对我而言。可是呢，这是需要的，所以我只好仰望神的恩典，让我够得到这个标准。我就仰望神的恩典，求主把这个恩典加给他的教会。为什么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你要向我买，要付代价？其实神可以轻易的给我们，但我们付代价，表示我们看重，我们看重，而神给我们，我们就会很宝贝。我们真的很宝贝这个恩典。那我们感谢神，我们从不知道开始慢慢知道，从不会开始慢慢会。今天你说牧师你带诗歌，我觉得我蛮能领受，我们已经快20年了，不是2个月。我们飞去找我们老师学习，至少飞了10几次，单单机票都不知道多少钱呢。我们请他来教会带聚会，也带过很多次，我们有一次连续10天聚会。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再来啦。神你感动他再来这么一次，他就不会再来了。我跟他说至少一个周末，他说我如果去一个礼拜，我说那最好两个周末连续10天，哦，大家快乐得不得了。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神都会给众教会的恩典。向神说，神来给我们，我们愿意领受，我们愿意追求，我们愿意学习。那你说，可是我们现在去哪里找音乐？我感谢神，我发现贵教会有好多诗歌了，而且我们的弟兄真的，我真的很感谢他。我忽然间唱一首歌，里面又没有，就赶快打出来。教会需要这样的同工，我不是觉得又来了，又一首不知道了，算了。教会有一些人就是又唱我们那个不熟的，算了，不熟的，但是神啊，那是在唱什么？我要听，我要抓住。只要你在当中，我就要。这是很好的态度，神会帮助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吗？主啊，你的慈爱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主啊，何等的丰盛，当我们与你同坐时，因与你乐活的活水。哦，主啊，你慈爱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Thank you.
的恩典呢？
传统的限度，领受天上来的光。
里边更多领受的一群。以及我们说主啊，在这里真好，在自身说真好，所以我要来这里朝见你，所以我要借着诗歌带着弟兄姊妹来朝见你。愿你借着诗歌的侍奉，让你的教会满有你的同在，并且那恶者一个一个都要逃离。亲爱的主，是的，所以我们愿意谦卑的追求，会教导我们，会引导我们，会洗礼，让我们真心里的所渴慕，好让我们因着如此追求而蒙福，也因着我们乐意侍奉你的百姓而蒙福。因着你的名，别的小指一杯凉水的都不能给你赏赐，何况我们引领他们进到救恩的泉源，引领他们进到至圣所，我们相信这赏赐是大的。所以即使我们需要付代价来学习，我们也愿意，好像我们可以如此忙来，好像我们可以如此侍奉。新的生命会翻转，因为你在我们中间，因为你在我们中间。
解，还有更好的在后面，最好的在天上。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可不可以请坐？有请你请你们请坐，因为奥运会今天就要结束了，或许今天少睡一点，或许求主让我们今天睡眠效果好一点，好，晚一点回家。有没有人有问题要问一下？特别关乎领诗歌的这一部分，可以有点分享。有没有？不要客气，没有也很好。啊，这边，这边的哈。好，这是很好的问题哈，也是很重要。诗歌的选择啊，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昨天讲到了啊，真实，所以不要选那个大家都唱不来的诗歌，虽然我们觉得它很好。就像我说的，我宁愿有耶稣，这可能要后面一点才唱了。等到他真的至少有一点渴慕了，啊，主啊，我还没有到那里，但我渴慕，我宁愿有耶稣，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好歌别人唱神很喜悦，我们唱神受不了，这有可能的，啊。所以不要因为它是好歌，不要因为它是我们喜欢的歌，我们就拿出来唱。我们要稍微聊一下会众是怎么样。好，这是第一个要考。第二个要选好歌，那什么是好歌？好歌有两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好的歌词配上好的曲子。什么叫好的歌词配上好的曲子？就是歌词的内容好，跟曲子的调子。有一些歌词很好，配上那个曲子唱不来，是不是？也有一些歌诗班可以带着唱，会众唱不来。那曲调所带来的影响更大，曲调所带来的影响更大。所以有一些人做的歌调子太悲哀了，当我们在国内唱很感动，来到这里都唱不动，因为来到这里心境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那就感动不了我们。所以歌词跟曲调要配合，是同一个方向的，那才是好的歌。好，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能了解那个作歌的人是有恩膏的，是出于圣灵的感动的。有一些诗歌的作者，他差不多圣诗本里面所揭露的诗歌都是好歌，尤其你看那个 Fanny Crosby 他做的歌，有福的结局，耶稣是我，我尽得现场主荣耀喜乐，为神的活是救赎工程，满得主怜悯，我得主爱，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救主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这样的一个人，他那么属灵，瞎眼活到90几岁，这么喜乐。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去了解作者是谁，如果能追究的话，好，尽量。那你说，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有一个做法，你自己试试看。我 唱他的歌唱唱看，有一些歌写的你觉得很好，就是唱不来，有一些歌唱起来就像福音的歌，就不能唱进神的同在。啊，那没信主任唱起来觉得很快乐哦，就好、啊。那预备听布道还不错，你要带领大家进到这上，就怎么唱唱进去。好，所以我们试试看，对不对？你看，我领歌唱赞美。对不对？啊，这是好歌，所以呢，啊，要领诗歌的同工应该常常去找歌。所以我们对教会啊诗情的要求哈、啊，很多人说、哎、师母弹得那么好，因为他常常坐在钢琴前面敬拜神嘛，对不对？而不是只有每天都练琴的，然后礼拜天才来唱我领歌唱，不是，他是每天就在那里用诗歌敬拜，在那里亲近神。所以我们以前要求教会的事情，每天要坐在钢琴的前面借着弹奏亲近神一个小时。领诗歌的也是这样，平常都不唱歌，只有到要领敬拜的时候才开始翻诗歌本，对不对？电脑平常都不 key in， 等到要资料的时候什么都调不到，这是自然的道理啊，对不对？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常常的储存。所以我的老师告诉我，他每一天都很多时间预备自己，每一天都把自己预备好了，是不是？那歌选好了，接下来带领的时候，我刚提到说要注意圣灵，为什么？因为只有神的圣灵最知道所有会众的情况。我们顶多只能明白很表面很少的一部分，特别很多人的问题都不对牧师说的。我告诉你要不要让牧师知道、哦、但是牧师的神都知道，所以当我们随从神的圣灵，这个时代他是透过圣灵工作的，对不对？你在领诗歌的时候就一个一个摸着他。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注意圣灵，让他来带领我们。因此呢，教会越灵活，我真的很感谢神，你们真的很灵活，有这样的弟兄啊，在这个字幕上能够这么跟上是非常好的、哎、越自由，越给圣灵自由，圣灵就可以做越多的工作、哎、他是神，但他从来不强迫我们，我们给他自由是一种愿意的心，所以他就愿意做更多的工作。好，我稍微谈一点啊，音乐就乐器的同工，每一种乐器都在表达一种信息，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的。弹奏乐器的时候必须也是在这个 flow 里面，不然的话变成猫打架，领会的要这样他要那样，会众可能不知道，我们的神知道。许多的时候如果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 flow 里面，那是彼此在拉扯， 所以所有乐器的同工都必须愿意这样子让圣灵来运用来运行，而不是在表现他自己，要表现自己开音乐会好了。敬拜是要让神用，所以每一个弹奏乐器中必须指着神，我要到你的至圣所来，在你至圣所来敬拜。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乐器都是帮助，好像这里一股水流，那里一股水流，然后众水汇集，哇，那真的是宝贝。OK， 刚那姐妹要问哪一方面？我还在板桥的时候，我们礼拜五是祷告会了，我们都没有固定多久啊，就觉得我们觉得好像神觉得满意了，我们就差不多了，为什么我们没有限制他多久？因为有时候前面唱诗歌就非常好，为什么一定要说前面只能一个小时？祷告会我们就很灵活，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下就唱三个小时的诗歌。你知道吗？在至圣所的时候，神许多事就会感动这个人为那一件事祷告，感动这个人为那一件事祷，感动这个人为那个人祷告。所以有许多时候我们不见得需要再提出祷告事项，你知道吗？耶稣说你们还没求以前，天父都已经知道了。今天我们因为不过认识神，所以我们以为我们一定非得提出来讲清楚，不然的话神就不会忽略这一件事。不是，神老早都照顾好了啦，家里面爸爸妈妈很多事都照顾好了，不需要孩子一天到晚去妈妈记得这个，妈妈记得这个，爸爸记得这个。但是呢，许多时候孩子会来说，爸爸，隔壁那一个人哦，他们好像最近有一点特别的需要，我可不可以把我的零用钱奉献给他？哇，好孩子，你出一半我出一半，帮助他，是不是？我们的天父他希望我们祷告来跟他同工，但是不见得是我们一定要现在什么事都不做提出这一件事才叫做在祷告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体会神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常觉得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侍奉有许多时候需要不断的突破教会的传统跟文化 的这种窠臼，神可以有更自由的工作。我们有今天有太多的东西是传统跟文化的东西，传统跟文化的东西好的要保留，如果不好的就成为一个瑕疵。不晓得有没有？那我们去曼谷以后，对不起，教会没有祷告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周间有小组，然后礼拜六、礼拜二、礼拜五有晨祷。然后礼拜二的晨祷之后又有姐妹的另外一段祷告，那是师母在还没去曼谷以前，神又特别感动她要建立姐妹的祷告的祭坛，那是很强的一个带祷的一个时间。那没有上班的姐妹礼拜三早上的姐妹会，然后有上班的弟兄姊妹参加晚上的小组，然后礼拜六下午中学生的团契、高中生的团、初中生团契、高中生团契、大专生的团契加社青的团契，以前只有一组，现在变成三组。然后再来六点钟有一个儿童音乐班，他是预备晚上的乐团的。然后乐团，我们晚上乐团师母就不只带他们训练，就是敬拜了。那是从4岁到22岁的组合，大概60个孩子，本来大概10来个，现在变成60个，然后不断的在增加然后6点半有诗班，到7点半，然后诗班之后吃饭，师母带孩子乐团，差不多所有孩子通通参加了，参加乐团。那会乐器的就弹奏乐器，不会乐器用唱的，那小的弹奏比较简单的口风琴啦，或者打铃鼓啦，或者唱歌啦，然后
成人呢，
好，就来上我的课。我以前查经一卷一卷带他们查，后来看教会历史啊的那个教学，现在在训练他们讲道。啊，我排好，先有一个人讲10分钟、15分钟，然后我再带他们讨论他讲的如何，哪个地方应该改进。好，那因为我觉得要训练更多讲道的人。因为我觉得今天很多教会的讲道都没有好好解释圣经，然后圣经引用的就讲他的，啊，我的感动、我的领受、我的亮光都跟圣经无关，他只是引用圣经来讲他的东西。我说不可以，讲道是讲神的道，既然你引用圣经，就要告诉我们圣经说什么，把那个真理的原则解出来，神的道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现在很多人都讲他的经历，而不是在讲亮光，所谓的亮光也是他自己的感受而已，而不是真正神的话被解开。所以我就要告诉他们怎么样了解圣经，怎么样解释圣经。那你不让他们讲，你怎么知道他了解的对了解的不对？讲了就知道。啊，谢谢谢谢谢谢。然后用它做范例，大家来学习，就这样。所以为什么没有特别祷告会？因为我觉得聚会太多了，大家都那么忙，不应该再来聚会了，而且我也不想聚会了。我家那么多孩子，我天天去聚会，我拿连跟他们吃晚饭都没时间，这些孩子怎么照顾嘞？是不是？我们家十几个一起吃饭，就是在那个时间，他们觉得爸爸在啊，是不是？所以啊。我们曾执事会主席跟我建议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祷告会？祷告是教会的工厂哎，和发电机哎。我说是啊，然后我们发电机安在别的地方啊。晨祷的时候，然后姐妹的祷告会，然后每一个聚会都有一段的时间来祷告，这样就好了嘛。教会真正需要是祷告，而不是祷，不一定是祷告会嘛。祷告会是要来祷告用的嘛。那我们既然别的时间有祷告，就不一定要再凑一个时间来祷告嘛。为什么？因为你再凑那个时间来祷告会，谁来呢？都是同一群人来啊。啊，这群人最需要在家的都不能在家了，是不是？所以我说不要再有祷告会，所以我现在没有祷告会，很抱歉不能回答很多，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祷告还不少啊。现在比板桥短了，比以前长一点，但比板桥短，现在还不能那么长啊，现在大概2.5钟头到3个钟头而已。这样湿的时间也不一定啊，有时候我接上去就会唱100分钟，那有时候就40分钟我就停了，然后讲到以后再接啊。平常大概2.5钟头啊，3个钟头有时候需要恩高强一点的，好，才再往前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也蛮喜欢退休会，就退休会他们就说牧师退休会就没有影响，为什么？反正我们都来了对不对？我们都已经到退休会的场地了，也没有想要回家，所以聚会到11点、12点都没关系，对不对？想去睡觉就去睡觉了。所以我们退休会大家也蛮喜欢参加，就是比较没有限制，虽然要花钱，但是他们说我们喜欢。为什么？不用煮不用洗，还不用整理房间，是不是呢？所以哦，特别对妈妈而言那真的舒服，是不是很快乐？所以来参加退休会真正可以退休。而且我们退休会节目安排很简单，早上9点钟一堂聚会，下午7点钟一堂聚会， 为什么？因为两堂很丰富就已经很饱了，对不对？就够了。然后平常累得不行的人你就睡觉嘛，下午你可以睡到四五点，然后起来运动运动，然后吃晚饭，然后来聚会，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平常已经很累，然后来退休会更累，早上两堂，下午两堂，晚上又一堂，然后又分小组祷告，然后小组祷告之后所有小组长要再开会，然后第二天早上要再有一个晨祷，对不对？所以主啊，救我脱离凶恶。但是我们退休会早上都有一个晨祷，谁来参加？喜欢又起得来的人来参加，那些累的就不要起来了。好，所以我有一个退休会，我晨祷都没有去，但是没有人怪我，他们说牧师一定太累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家庭时间呢、啊。特别今天有很多孩子、哦、到一个地步都不跟父母亲出去了，对不对？就像你们聚会孩子都不在这里啊，所以你们领受什么他也不知道啊。而你要不再把它传递给他，如果没有恩膏是塞不进去的，是不是？然后很多的父母亲忙得不得了，然后退休会又跟孩子分开，又一天到晚聚会，所以我们的退休会就让你跟孩子在一起，然后让这些孩子跟他的朋友在一起。所以我们希望退休会达到多功能的目标，第一个就是健身，灵里得复兴；第二个就是身体好好休息，因为很多人实在太累了，很多基督徒实在是过劳了，只是还没有死而已。所以你需要睡觉，对不对？你需要跟家里的人有时间，你把它排满哪有时间，是不是？好，然后你需要有休闲的时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魂需要休闲，我们的灵需要更新，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所以我们希望退休会真正达到多功能，希望我们多找漂亮一点的地方。感谢主，在泰国有很多高尔夫球场啊，很漂亮，然后也蛮便宜的，所以喜欢打高尔夫球的弟兄就可以一早就去打九个洞，然后回来聚会。而我们去呢，他就招待我们免费，只付 KTV 就好了。然后有一些聚完会十二点，有时候十二点半赶快吃的东西去打，牧师你要不要去打？一起去打，平常没机会跟你打，现在我们一起去打，对不对？牧师先开球，所以牧师打不好也不行，因为开出去开不好太难看了，对不对？哎呀，就是大家很快乐，是不是？所以我们的退休会就这么简单。牧师什么主题？朝见神。我们今年退休会什么主题？朝见神，就是来见神嘛，那看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啦，是不是？那如果神事先告诉我说我要做什么，那我们就把这个题目打下，那不然就不要写了，有什么关系？圣经说你们以色列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我，十年没有定第一次什么主题，第二次什么主题，第三次只是第一次约节的时候，第二次五旬节的时候，第三次祝棚节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哎呀蛮快乐的，你知道吗？牧师要去寻求主题蛮吃力的，第二要花时间的，第二万一寻求出来的主题跟当时候不一样，人家觉得你的牧师可能弄错了。轻松一点，所以我们觉得很快乐。 回答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好吧？有没有再一个问题？我跟各位分享这些，不是说我们的最好了，好，而是说我们这样领受，所以这么做。那我们发现这样领受蛮好的，所以跟各位分享，深愿你们也能够得到益处，是这样。这个没办法牧师了，这只能师母了。这真的是很奇妙，可能全泰国没看过这种乐团，就是4岁到22岁的组合，然后有这么多人，甚至我不知道世界有没有这种乐团，但是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表演，所以就可以，就师母说好了，原来他带乐团的时候我大半不在，我在上课。我讲，那要我讲了哈，意思就是我赶快结束。我讲一件事，就是师母开始这个乐团是神清楚告诉他，他带一个赞美敬拜的祭坛而设立的，所以他在带乐团时间其实是在敬拜。他带他们敬拜，不管里面那个没信主的把他孩子带来，他就是带他们敬拜，那神摸着他们，甚至有时候神感动他，他就为他们一个一个祷告，然后神就会在他们当中有一些触摸，所以孩子很喜欢。也父母亲都说孩子改变了，所以很多的父母亲也就被兴起了啦。所以有人讲一句话说师母很厉害，他抓住孩子就抓住父母，所以抓住孩子，所以父母就一定要来，那父母来了就信主了，父母来了就爱主了，所以教会也增长了。那他就是靠着神，真的只有靠着神，他不是专业的，但他必须当乐器越来越多，他就必须为不同的乐器写和弦谱，所以他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从某一个角度他也把自己摆上找各样的资料和机会。所以神的恩待，那神也不断的在祝福，所以这些孩子就开始就这个人想学那乐器，那个想学那乐器，所以乐器就越来越多。这是他带乐团，然后想如果神有机会可以去更多的分享，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当我们乐团有一些机会服侍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摄录的技术跟机器，我们可以拍出来跟你们分享。那基本上我们这些东西都不收钱的，因为神已经供应我们，所以我们通常没有版权的。所以如果你拿到要自由 copy 也没有关系，只要你不要说那是你的就好了。OK，
我们非常感谢神差遣他的仆人杨红牧师和师母来到我们的当中，有六场的这样的特会，非常的丰富。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把荣耀归给神，感谢神。 我们在六堂的这个分享当中，每一堂都非常的丰富。我们看到杨牧师他的领受非常的丰富，无论从经圣经和还是从他的这个牧会的经历都非常的丰富啊。但我们呢有时候不一下子还不容易把它能够完全的领受，还好好的，我们还有那个有这个就是录像，所以如果有想要这个录像的，可以找陶勇弟兄来订。而且呢，我们也在网站上面有，你要到网站上看也可以。因为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还要好好的来消化。我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觉得这一次杨峰牧师的特会的题目呢是“生命更丰盛”。怎么样子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呢？杨峰牧师他的分享是围绕一个主题，就是说唯有一条道路，就是来到生命的源头。如果我们不来到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不可能丰盛。你可以找人，找这里四面到处不同的教会，去这里学那里学，学来学去，你的生命还可能不丰盛。为什么呢？你没有来到这个生命的源头。所以我进到神的同在，祷告敬拜，无论怎么样都是来到生命的源头。我们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就是来到生命的源头。唯有这条路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我们看到杨峰牧师他的这个分享呢，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从圣经里面来的他分享的每一段的经文都是切中这个主题。我特别的要感动的，就是说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昨天晚上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讲道。他那里讲到耶稣他要赐生命的活水，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耶稣对每一个信他的人的一个应许。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看到的实际，是不是每一个信他的都有生命的活水在不断的引流呢？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活动，所以他第一篇信息就要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你有那么多活动就已经满足了神在神的眼中你是不能有不约，所以要悔改，要来买火炼的金子，买眼药，买白衣。所以就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活水引流。这个答案是在哪里呢？不是离信就活水引流了，这个答案是在那个做真实的敬拜者，做真实的敬拜者才能够来到这个活水的源头，把你一切的障碍把它都清除掉，你就会有活水的引流出来。所以要成为真实的敬拜者，而且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开了一条又行又活的路，让我们进入至圣所，进入神的同在。这神的应许，祷告也好，敬拜也好，乐器也好，聚会也好，都是一个目的，这些都是手段，都是工具，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活水的源头的面前实际上神给我们的